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生命记》的第21章。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还是神一直对他的百姓来讲他所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啊。那其实从这个先祖，人类的先祖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以来呢，我们看到人跟大地其实都受了咒诅。但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神是怎样的美善啊，他是帮助我们去怎样去修复人跟大地。所以呢，我以这个按神心意来恢复人与大地的福分来作为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会把这一章呢分成两大部分。那第一部分是恢复人的福分。首先我们跳过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那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娶被掳的这些妇女的条例。那这里其实我们相信这些女子应该不是那迦南七族的女子，因为生命记第七章其实神已经很清楚的讲明禁止以色列人娶他们为妻。那这些其余的外邦女子，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恩典啊，允许他们除去他们从本族本家而有的那些的恶行，可以转而归向耶和华神。那我们看到其实旧约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因为他们愿意除去他们原来的信仰来归入神的，比啊，好像拉合啊、路德啊这些例子。那这里我们相信神也是有这样的恩典。那十二节、十三节我们看到呢，神具体的说他们要怎样做，他们需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家中，就是来到丈夫的家中，为父母哀哭整整一个月，然后这个以色列的丈夫才可以跟他来同房。那这里呢，其实我们看，诶，原来他们需要用这一段的时间来除去他们过去作为外邦人的那个风俗习惯，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身份，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心态，能够进入到神选民的家中，他们就可以恢复得着神所赐的祝福，是以色列人得的祝福，而且他们是成为自由的人的。所以十四节我们看到啊，后来哪怕这个以色列人不喜悦他了，也要由他随意出去，他是自由了，不可以再把他当作是一个婢女来待他。那如果我们单从只看这些经文，大家觉得离婚是不是允许的？因为这里讲可以随意带他，然后可以让他出去不喜悦，那仿佛是这样，但神的心意是怎样呢？我们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的19章8到9节，我们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看到这节经文，我想很多人很安慰，哇，其实这个虽然读到旧约这里允许休妻，其实神的心意是不让我们这个离婚的，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在当时，因为旧约都摩西看到人的一个软弱，所以颁布律法的时候才有这样的许可。但我们一对照，诶，耶稣是怎么样来解释的，我们才更加的明白神原本的心意是什么。但我想我们读很多这些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都要抓住那个大原则，就是以经解经，特别是要对照新约，这样呢我们才不会断章取义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也回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在讲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仿佛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若是你，特别是这些适婚年龄的，那你看到了你心动的外邦人，那神是有恩典的，你呢要先带他信主，让他真的是得着在基督里面这个自由的身份，他不再是那个罪的奴仆的身份，那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他也非常的希望更多的外邦人可以能够来认识他，可以能够来做他的子民啊。然后我们再看第15节到第17节，也是神他继续来恢复这个人的福分，是不要因为你的私爱而废掉长子的这个条例。我们看这里 跟我们讲的是，人不能因为你所爱的那个妻子所生的是虽然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就取代你所不喜爱的妻子所生的长子来成为长子。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养育孩子不可以偏心，那神的心意也是尊荣一切的权柄的。那这里我看到这里就想到，诶，我们很多人其实在养育孩子的时候都犯了这个错误。那如果你家里还有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那还好，那你有两个孩子问题就来了。有的家庭就开始顺着那个第二个孩子迎合他，第三个孩子来了呢，本来得宠的第二个孩子他又开始失落。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是顺着小的那个，就顺着第三个孩子。那这个世上的价值观我们看到它一直在变，因为这个最小的孩子他是会变的，但是神的真理呢是不变的。他教我们人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这是蒙福的法则。我们看，如果一个家里小的孩子顺服大的孩子，大的孩子顺服妈妈，妈妈顺服爸爸，爸爸能够顺服耶稣，那这个家肯定是蒙福的。你看到真理是不会变的，真理它是持守在那里的。那如果我们硬是要改变真理，我们人就是变来变去，不像真理那样，那就是刚才大家讲的那个次序，那个秩序就会乱。所以呢，神为了让我们蒙福也是设立这个条例。那其实回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也会去问，那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会看到为什么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们成为了长子，甚至约瑟是第十一个孩子啊。我们如果可以我读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的五章一到二节，让大家了解一下。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吕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诶，我们看到这里怎么这个名分，长子的名分会归给了第十一个孩子呢？然后创世纪另外两位也是这样呢？那我相信大家认真读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幼子当他更合神心意的时候，他走在神的那个心意，走在神的一个法则里面的时候，诶，这个人就会成为长子。那其实如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看到更清楚了。耶稣他怎么说？谁更合心意的在天国里面就是大的，谦卑的就会升高，骄傲的就会降卑。所以如果你已经作为了家中的长子，又或者你是那个属灵的长子，你一定要走在神的心意，好让呢那个神的祝福，特别是那个长子的祝福继续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不是家中的长子，也不是属灵的长子，那这里好感谢主，他说耶稣教导我们不需要灰心，因为你谦卑的时候呢，神他也会提升你，让你可以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好像看到雅各他是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所以呢他就取代了以扫他是不看重的，他是看重属世的，他没有看重这个。而以撒呢，他是在神的应许的里面，他不是按着人的心意的，这样就进入了一个长子的名分。包括我们看到约瑟都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再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还有一个恢复这个人的福分的层面，是对待这个悖逆之子的条例。这里讲得非常的严格，这个悖逆之子呢，我们就要把他打死。那这个悖逆之子其实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父母虽然惩治他，他仍然不听从。首先我们看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他不喜悦那种悖逆啊、不顺服这样的人。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那神其实会给这种人机会吗？其实是会啊。因为这里父母说过他惩治他，我相信父母肯定不会说一次两次就这样，神也不会让他这样。 其实神的恩典跟怜悯是很大的，但一个屡次被管教人不悔改的人，我不敢说百分之一百，但极有可能他临死之前也不会悔改。所以神在这个律例典章里面呢，也说要致死这个悖逆之子，以免这个悖逆他有一个教会传染到其他家庭的这些孩子的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去上学，本来一个孩子都好好的，为什么他去了学校回来就变了呢？原来在学校里面有教，他跟着一些悖逆的人，诶，慢慢的他也开始变得悖逆。所以神颁布这个律例典章。那我分享一下我一个个人的经历，其实神真的对悖逆的人其实也是有很大很大的恩典。我跟我妈妈呢，就为着我姑妈，就是我爸爸的妹妹，我爸爸的姐姐，她的救恩祷告了好几年。那当时其实我的姑妈她已经频繁的进出医院，那后来呢，我跟我妈也为着她的救恩到她的家为她的病情祷告。那当时祷告完了，她都说一定程度上耶稣是有医治她，她也感受到有耶稣对她的医治。我们呢就一直这样断断续续的给她传福音，但是她虽然有经历神，就是不要信耶稣。她在一个程度上她说担心交这个十一奉献。然后呢去年她就突然之间就离开了人世。我看见诶，神他是这么的信实，一再的给人机会，因为有人的代求在背后，就一直的给人机会。但是我其实也很感慨，人悖逆的时候，因为一个刚硬的心一直拒绝神的时候，其实神也是没有，那神也尊重人的这个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我们看到神其实是很希望那些悖逆的人回转的，但我们人就是要对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些选择要去负责。那这里这些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想要蒙福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那有的人可能也问，教会一直讲顺服顺服，这也顺服那也顺服，那我们要顺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其实这些也是神这里已经创世的时候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你可以选择听，你也可以选择不听。那有的东西可能我们理性过不去的，我呢通常会，我觉得我们要这样鼓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听了你看到没有违反真理的，虽然你头脑很难去接受，你要不要去试一下，试一下到底你顺服去听你接下来会蒙福，还是你选择你要走自己的路。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神给你选择的权利，你可以不听你可以听，也没有人会强迫你，神给你都是自由。但我可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试一下，顺服就能得着那个神的福分。那这第二部分，在这一章经文的第二部分呢，我想分享的是恢复地的福分。那神除了在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以后，除了要修复人，他也要我们修复地。修复地呢，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神他怎样帮助我们处理这些没有解决的这些杀人的事件。我们知道啊，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如果地有流人血的罪，那他就是会受咒诅的。那人活在这个地呢，他就需要很辛苦的工作，一直的劳苦。所以神为了他的百姓可以蒙福，在这个地方他设立了这个条例来解决这些还没解决的杀人事件，免得这个罪和咒诅会临到他的百姓的身上。不过我们看这里，赎这个罪是要付上代价的，而且只有没有罪的祭物才可以赎罪。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跟第三节，长老跟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去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那其实量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跟我想一想，我们如果家里有做过装修的，你就知道量这个东西，量这个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家里我们都没有很大的我们在新加坡地方不是很大，但是这里跟我们讲的量地 是要量那座城到被杀的人的一个距离，那是很麻烦的。但是这四围的城邑，这些长老跟审判官还要出去量。同时我们也看到被杀的人离那里最近的那城的长老还要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来赎罪。这里未曾耕地未曾负轭其实是代表就是这头母牛犊是没有承担过人的一个重担的，而母牛犊也代表那个生命可以延续下去，这样才可以替人赎罪。那读到这些，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很感恩，因为没有罪的耶稣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献上自己。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呢今天可以随时随地就借着祷告来献祭，免去了许多繁琐的条例。不然的话，我们每天还在做这些献祭的很麻烦，又要去量地很麻烦。但是虽然耶稣已经做了这个完全的赎罪祭，我们也千万不能把这个看为理所当然，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以为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来到新约，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了神的祭司，那地受了咒诅，其实我们都是有责任的。刚才也很多弟兄姐妹有分享到，那第二节我们看到，我们再看一下，当这个地方流人血了，四围的城邑的长老和审判官都要去量，就是说我们对待我们的地土是有责任的。这个地土受了咒诅，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所以这里来到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呢？我们有责任为我们所在的地土来祷告。那确实耶稣的救恩已经为全人类承担了这些的咒诅，但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一些国家，周围有一些地土还在那个咒诅，还在那个没有进入祝福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透过祷告来支取神的这一个祝福进入到里面。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土地祷告，周围的城邑祷告，为周边的这些地土国家祷告，好让这些地土除去咒诅，能够进入耶稣救赎的祝福。那我分享一个很具体的见证，这也是我相信很多人在近几年都会听到的，就是乌干达的见证。那20多年前呢，你所能知道的坏事都会发生在乌干达。有拜巫术的独裁者献人祭，就是把人杀了来献祭，对基督徒的逼迫和残害，很多的牧师被关在监狱，艾滋病的比例是高达 34%， 基督徒的比例非常少，教会中若有五个人那就是最好的情况了。从1962年独立到1986年来，乌干达这个国家一共经历了10个总统，期间战火连连，一个比一个残暴。尤其是这个阿敏总统执政的时候，他信仰异教，杀害了无辜的上百万人，并且让那个邪术巫术横行，大量逼迫基督徒。那这个阿敏总统下台以后呢，乌干达还继续受到这个艾滋病的侵袭，让这个国家束手无策。联合国卫生组织甚至一度的宣告，这个全球被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就是乌干达。那段黑暗的时间呢，感谢神，还是基督徒没有放弃，他们躲在丛林里面聚会，徐劳的祷告，为国家昼夜祷告。当时呢，乌干达的教会呢开始起来，按照神的心意为国家的祷告。2年后，这个暴君阿敏总统就下台。当时呢，特别有一个人是蒙神拣选呼召，带领这一波。其实乌干达经历了6波复兴，这是其中一波。这波的复兴的牧师叫穆约翰牧师。那他现在呢，也在全世界各地去分享这个足坛转化、建立祭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让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进入到祝福。那今天我们看到，透过这一波的运动，我们看到今天的乌干达有90%的基督徒。那神迹奇事异能横扫整个的国家，政府、军队、企业界等重要的领袖都大量的重新得救归向耶稣。甚至当基督徒的总统上台的时候呢， 政府的内阁还设立这个叫做诚信道德部，他们与神立约说，我们要跟神立下千年的誓约，把我们的国家奉献还给神。诶，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突然艾滋病人就神迹的康复，那个比例就降到非常的低。乌干达的经济呢也蓬勃的发展，竟然在非洲发达经济的国家当中呢排到了第二名，就赶上来了。当然今天乌干达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祷告支取神的这个救恩，诶，这些地土就能转化。那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和祝福，我们是有这个权柄可以恢复土地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22到23节。最后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讲恢复地的福分，就是讲到这些挂在木头上的尸首的这些的条例。再一次在23节，神的话说他颁布这样的条例呢，是为了地被污秽被咒诅，因为地一被污秽一被咒诅呢，人就活得很惨。同时这里神的话也提醒我们，被挂的人在神面前其实是受咒诅的。再次让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不能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我们更应该常常的感恩，以感恩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活出我们荣耀神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命。那我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享，我们看到生命记第21章，其实神他的美善，他一直渴望恢复人跟大地的福分。那他的话也教导我们要恢复人的福分，那我们呢要来带领人信主，得着神儿女的新身份。其次呢，也让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因为我们顺服是蒙福的关键。来到这个恢复大地的层面，神的话也教导我们首先要感恩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让我们省去了很多繁琐的献祭。那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做的，就是要与神同工，就是要为我们所在的地图祷告，我们周边的地图祷告。同时呢，我们也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大地，让神的祝福可以进入到大地当中，可以除去一切的咒诅。这是我今天的分享。